见评论。
本周，俄联邦总统普京与中共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王毅举行了会晤。普京总统在联邦议会发表国情咨文时表示，俄罗斯将构建通向亚洲的新的物流走廊。中国发表全球安全倡议文本。中国外长秦刚对印度尼西亚进行正式访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俄联邦总统普京在会晤中共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王毅时指出，中俄在国际舞台上的合作对于稳定国际局势至关重要。此前，王毅还会见了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和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尼古拉·帕特鲁舍夫。莫斯科会晤的结果之一是就共同反对一切形式的单方面恐吓达成了共识。
中国外交部在王毅会晤尼古拉·帕特鲁舍夫后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中国传媒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杨冕教授对莫斯科谈判评论道，中俄关系的发展是建立在不结盟、不对抗和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基础上。他说，中俄呢，我们知道呢，建立了一个全面的哈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吧？ 很早就建立了，是吧？那么这些年呢，中俄关系一直发展的是不错的。那么你想，中俄关系呢，咱们现在也在强调，其实以前呢，也叫说中俄关系建立在呢不结盟、不对抗，对吧？不针对第三国的基础之上，这有利于中俄两国之间的国家关系的发展。那么经贸关系的发展，科技教育的合作和人民的往来。那么呢，实际上在客观上啊，在国际社会中，那可以起到一个遏制霸权主义的作用。虽然我们说是不针对第三国的，但是我们 作为独立的力量，主张维护国际的和平、安全，主张维护呢这个世界各国的独立主权，那么可以呢起到这么一个作用。所以，中俄关系呢，国际社会无论是从国际视角、中俄两国利益角度来讲，那么都是一个这样一个稳定的、友好的关系，那是有利于世界和平和两国发展的。现在呢，国际形势比较复杂，特别是一个俄乌战争的问题。 那美国呢，现在在国际社会上呢，正在拉一个对俄的这个选边站，面对中国呢发出了很多威胁，但中国坚持自己的对吧劝和促谈的立场，那没有跟着美国一起选边站，那么这对呢解决国际冲突是有好处的，提供了另一种方案。中国呢采取的这种对吧对国际冲突劝和促谈。
你看，咱们又发表了一个这个新的这个文件吧，这个文件全名，在全球安全倡议，对吧？这样一个呢，是中国在我们在国际社会中，对吧？现在有霸权主义，就是明显的，对吧？霸权主义、霸凌主义，那么搞新冷战，那么中国呢，这个现在用立场，那就为国际社会我们什么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就是你说的为全球治理，那么提供了自己的这个道方吧，这个我们是提供了自己的这个建议，这种力量的存在，中国这种立场的存在。 就为国际缓和国际形势，对吧？维护世界和平，那么起到了作用。不是不像美国那样，我们说呢，这个那叫什么呀，对吧？就是火上浇油，雷同天下不乱，对吧？来达到其中利用这个方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对吧？自己的私利，对吧？我们中国不是这样做，所以当然是对国际形势是有很好作用。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向联邦会议发表国情咨文，指出， 俄罗斯将打造新的物流走廊，发展国内路线，出口亚洲。俄罗斯将重点发展南北国际运输走廊，西伯利亚铁路、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北方海路，这对西伯利亚和远东的长远发展很重要。时事评论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周荣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俄罗斯可能需要吸引中国投资，甚至还要中国的劳务人员。专家指出，如果俄罗斯若要打通整个西伯利亚大动脉，带动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今后可能需要吸引大批的中国投资者，乃至中国的务工人员。因为当前的中国经济发展迅猛，与日韩之间形成了亚洲的经济发展区。 如果俄罗斯的远东地区能够加入这一经济互动中，或将推动中俄自由贸易在互联互通方面迈出更大步伐。总体来看，开发西伯利亚未来可能成为俄罗斯经济发展的一个方向性决策。去年，普京称远东和北极地区承载着俄罗斯的未来，这些地区不仅有丰富的资源，更有通向世界快速发展地区的出口。 中国发表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
呼吁完善以东盟为核心的地圈全合作机制和架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东南亚、澳大利亚和大洋洲中心专家阿尔乔姆·加林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中国提出的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安全合作倡议体现了其在该地区的重要作用。他说，
这个倡议体现了中国在亚太地区是一个重要的行为体。尽管美国试图加强其自身在该地区的存在，该地区的未来取决于中国，它在保障该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上要比美国更有影响力。中国的这个倡议是事实的，它也体现了中国的战略要优于美国的战略。中国是在该地区动荡不稳的背景下提出这个倡议的，而这些动荡不稳 主要是由美国挑起的，包括建立盎格鲁军事联盟、奥库斯。美国正在试图分裂该地区，使东盟一些国家与其他国家对立起来，破坏该联盟的团结。中国的形势更智慧，它与所有东盟国家发展关系和合作，把他们当作真正的安全伙伴。除此之外，东盟是东南亚的代言人，在很多问题上是亚太地区的代言人。中国借东盟来加强安全和稳定，
使其在对抗美国和维护共同利益上获得了更大的优势，与东盟国家协同治理安全，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而与东盟建立经济伙伴关系，是因为东盟是全球经济的火车头之一。中国外长秦刚对印度尼西亚进行正式访问，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王琴教授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
雅加达会谈将在新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下对双边关系发展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他说，我也看到这个报道，那么这个两国外长这个涉及的这个问题还是不少，包括一些这个具体的一些领域的一些合作。应该说这个很好的一个这样一个蔡庄，特别是这个 在这个新的这个国际和区域这个形势下，这个两国外长的这种及时的这种这个交流和沟通，这个是非常好的。而且印尼今年又是这个东盟的这个轮值国这个主席国，所以说这个意义应该来说就更大。然后这里面这个实际上也 除了谈到这个中国和东盟的相互的关系之外，再还具体谈到了这个中国和印尼方面的一些合作，包括具体的一些项目。因为我看了印尼的报纸，包括像这个两岸高铁啊，还有这个一些什么绿色工业园区啊，像这些，这些实际上都是这个中国和东盟、中国和印尼这个未来这个合作的一个方向。所以说，我觉得这个 通过这个两国外长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和这个沟通的话，可能对这个今后的这个怎么把握这个中国和东盟的这个发展方向和这个合作的这个一些具体的领域，应该来说再有益处的，那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现在在中国在印尼这块的这个投资啊，这个贸易实际上还是增长的，还是比较顺利，比较顺利。然后特别是有一些像这些这一带一路的一些示范项目，
包括这样这个雅旺这个高铁，比如说雅旺高铁，它是在东南亚的第一条的这个高铁，就是它的如果建成的话，它如果说能够发挥一些很好的这个经济效益的话，应该来说它的这个示范引领作用是就是非常的明显。类似合作的优先方向之一将是改善贸易状况。雅加达会谈的结果将是消除贸易壁垒，尤其是将最优化中国出口商在印尼的许可， 完成印尼热带水果和鱼类产品对华出口新协议的工作。中国仍然是印尼最大的贸易伙伴。 2022年双边贸易额达到了1336.5亿美元， 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印尼方面的贸易逆差明显减少。在同一时期，中国是印尼第二大外国投资国，仅次于新加坡。
这就是卫星通讯社采访的专家们所认为的本周要闻。下周六见。